中共最大挑战恐怕在清零后第二次白纸革命在即。美国航母战斗群已驶向中国，美司令说中共航母无得比。40年首见吓坏高层，纽约时报千人全日大罢工。美国三个州政府禁用 TikTok， 台湾亦限制政府和学校使用。布林肯回应麦卡锡访台，宋承恩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表示，拜登政府支持在中国爆发的反对清零政策的白纸抗议活动，反对中共当局镇压抗议者。同时，中共公布了最新的10条松绑措施，但有分析认为，放松管控只是权宜之计，中共藉清零的手段控制人民是不可能会放弃的。而中共当局最大的挑战或者就是在放松清零之后。布林肯近日接受 CNN 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支持中国爆发的白纸抗议活动，当这种抗议受到压制的时候，美国会公开发表意见反对，会站起来反对，会采取行动反对。布林肯还表示，将在下个月去中国的时候向中共官员提出民众抗议的议题。白纸运动在海内外影响很大，迫使当局放松防疫清零政策。中共官方在12月7日公布10项松绑措施，包括不再对跨地区的流动人员查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无症状和轻症都可以居家隔离，高风险区快封快解等等。美国之音报道说，在经过3年严格的清零政策之后，中国现在开始放宽对疫情控制的措施。而有专家认为，中共当局最大的挑战或者就是放松清零之后。另外，多位全球卫生专家警告，中共毫无章法地放松清零政策，恐怕弄巧成拙，中国的疫情浪潮要来了。美国杂志《大西洋》6日采访多名全球卫生专家，专家担心中共一直打造的超严苛清零政策，依靠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及集中隔离管控，是人为制造的病毒真空环境。但是病毒就是病毒，并不会随着人的意志而改变。绝大多数都预测了中国感染病例激增，医护服务跟不上，病毒可能会继续演变等类似的结果。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拉里高斯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中共退出清零的政策很混乱，中国缺乏规划的退场机制，将导致大量的病患住院和死亡病例。而这个本来就是可以避免的。他认为3年的清零政策导致中国人的自然免疫力非常低，再加上疫苗不足，这些因素碰上变种病毒，中国可能会出现住院和死亡人数激增的情况。而中共没有明确的计划来防止卫生系统有可能会负担过重，这个是习近平治国方面的一个重要失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认为，防疫最重要的就是让民众逐渐学会计算自己可以接受的风险。但这个过程过去由于中共的防疫措施完全停滞了，这个将会对中共政府来说面临严峻的挑战。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说，中共防疫措施的放松并不是说它清零防疫的原则基点有变化，而只是针对一部分地区过度防疫进行一些纠正，并不是完全放开。而中共利用清零防疫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加强维稳，他们这种手段是不可能放弃的。有网友表示，中国人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都要白纸革命？难道只是一个清零政策失误？ 中共治下的經濟大衰退、社會大衰退閉關鎖國，失業率高漲、物價高漲，越活越艱難，先會奮起反抗。不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還會有第二次白紙革命。美國國務院已經提議向台灣出售多達100套最先進的愛國者防空導彈及雷達，還有支援裝備，這些是涵蓋在一項價值8.82億美元的協議當中的。美中局勢升溫，台灣是關鍵，如果爆發衝突，美國第七艦隊司令海軍中將卡爾托馬斯表示，美國的閃電航母比中共現役航母強得多了，而這些美國航母戰鬥群已經駛向中國的大門。據彭博社的報導，美國這次的新提案要求提供多達100套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採取碰撞擊殺技術的愛國者三型增程型導彈，將比之前比台灣的愛國者導彈更加先進、更具殺傷力、更強，而中共恐怕要緊張了。美國海軍明白自身在台海衝突中的角色，亦正在研究應對突發事件的新概念。商業內幕6號報導說，第七艦隊司令托馬斯中將表示，美軍正在印太地區擴大火力，目前正在測試由兩棲攻擊艦配置成的閃電航母 Lightning Carrier， 就是可以配備美軍 F-35B 戰鬥機的兩棲攻擊艦，無論是從出擊架次角度定是從純粹的能力來看，都比中共目前任何一艘航母都更有能力。另外，美軍的黎波里號兩棲攻擊艦是美國海軍美利堅級兩棲攻擊艦的二號艦，這個是一艘運載海軍陸戰隊直升機和垂直起飛戰機的兩棲攻擊艦，亦是正在測試同十幾架次 F-35B 一起運作，比標準兩棲艦更似輕型航空母艦。8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中共在台灣周圍進行了大規模軍演。美國更加關注對印太的部署，目前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尼米茲號 CVN-68 打擊群日前亦已經從加州聖地亞哥出發，前往西太平洋部署。美國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部在一則聲明中表示，分配給尼米茲號的水手經過人員配備、訓練和認證，並強調說已經準備好響應國家的號召，派出隨時準備戰鬥的海軍力量，以威脅並在必要的時候在前沿贏得衝突。目前美軍在西太平洋區域有航空母艦里根號、兩棲突擊艦美利堅號及黃蜂級的兩棲突擊艦馬金島號等大型船艦部署，再加上尼美堅號，美軍在西太平洋海域將擁有兩艘航空母艦、兩艘兩棲突擊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商業頻道 CNN Business 的報導，《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歷史性罷工將在12月8日午夜零時發生，持續整整24個鐘頭，預計有超過1100名工會員工參加。這個亦是自1970年代末以來，《紐約時報》員工首次進行這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據報導，《紐約時報》和《紐約新聞公會》在多項議題上意見不合，特別是薪資方面。《紐約時報》說資方已經向工會提供明顯增幅，而工會則說資方頻繁歪曲自己的提案。抗議的員工們下午1點在《紐約時報》辦公室外進行抗議，著名記者尼科爾、漢納瓊斯等將在聲援集會上發言。罷工期間，《紐約時報》的一些主要新聞中心可能失去驚人的90%人力。記者弗倫塔斯在6號發布的一份聲明中說，我們曾經希望在我們所設的期限前達成一項公平的協議， 我哋1100多人已經準備為咗彼此同各地嘅記者企喺一齊。據紐約新聞公會嘅消息，有1036人聯署發信件指出，為咗跟上通貨膨脹，工會嘅訴求係保有並提高健康保險、退休金，依啲都應該按照資方僱用時嘅承諾進行。為避免24小時罷工，雙方一直喺度努力達成協議。談判一直持續到6號晚黑，但情況睇似不樂觀。據消息人士稱，紐約時報高層最初被罷工威脅嚇壞了，已經開始為這種情況做準備，但在新聞編輯部幾乎空無一人的情況下，可能很困難。據路透社報導，雙方自從2021年上一份合約到期之後就持續談判，經過1年半之後，工會的員工已經忍無可忍，工會終於在12月2日告訴資方，如果12月8日之前合約無法談成，工會成員將按計劃罷工。工會成員包括記者、廣告業務、讀者回應管理員、新聞助理、保存和行政人員。紐約新聞工會發言人莊文表示，罷工很可能發生。海外版 TikTok 和微信在美國又遇到大麻煩。6號馬里蘭州州長霍根發布緊急令，禁止政府部門使用中國和俄羅斯開發的社交平台和相關產品。據多家媒體報導，霍根在聲明中表示，禁止州政府使用 TikTok 和 WeChat 等平台，因為他們可能參與了網絡間諜、監視政府以及不當收集敏感個人信息等行為，構成了不可接受的網絡安全風險。霍根說，對我們個人和國家安全來說，可能沒有比支持我們日常生活的網絡漏洞更大的威脅了。據報導，這項指令適用於 TikTok、 華為產品、中興公司、騰訊控股、騰訊 QQ、 QQ 錢包和微信、阿里巴巴產品、支付寶、俄羅斯網絡安全公司卡巴斯基。馬里蘭州政府正在刪除所有這些平台，並防止安裝這些應用程序。同一日，多位威斯康星州眾議院共和黨議員呼籲州長埃弗斯在州政府的設備中刪除 TikTok。 之前南卡羅來納州州長麥克馬斯特和南達科他州州長諾姆亦都宣布禁止所有州政府的設備使用 TikTok。上個禮拜，聯邦調查局局長雷重申 TikTok 對國家安全是個威脅。他說，中共已經表現出竊取美國人數據的意願，規模之大令其他任何政府都為之震驚。除此之外，台灣亦緊跟美國對 TikTok 和小紅書進行了限制。台灣教育部負責人潘文忠7號表示，針對大陸軟件將進行跨部門討論，強化資訊安全。潘文忠說，對於任何教育資訊，安全絕對是非常重要的，禁止使用大陸資訊產品已經是各級學校的原則，尤其是公務會影響資訊安全，一定要規範。台灣數位發展部日前亦將抖音和國際版的 TikTok 列為危害台灣資訊和通訊安全產品，限制政府機構使用。12月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出席一場活動中被問及對新任眾議院議長共和黨籍議員凱文麥卡錫以訪問台灣的看法。布林肯表示，美國對中對台的立場沒有變，但是美國國會是一個獨立的平等的政府分支，有權決定是否派議員訪問台灣。對此，台灣制憲基金會副執行長宋承恩對希望之星表示，其實不管眾議院議長訪不訪台，美國國會對台灣的支持都是堅如磐石的，中共其實一直都在這裡等待機會，所以現在亦要防範有人藉由這個議題去挑動美、中、台三方的關係。 今年八月，美國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引發中共強烈反彈。除了頻繁發表戰狼的言辭之外，還進行了鎖台軍演，此後更是軍機軍艦頻頻穿越台海中線，在引發第四次台海危機的同時，亦引發了世界圍共的態勢。佩洛西訪台之後，來訪台灣的各國政要絡繹不絕，聲援支持台灣似乎成了一種政治正確。麥卡錫在競選眾議院議長的時候就公開表示，如果當選議長將訪問台灣。宋承恩認為訪台只是一個開端，他的背後有更重要的、更基礎性的工作要做，就是美國應該正式外交承認台灣。第二件事是訪台之後必須嚴防中共藉此來威嚇台灣，製造事端。因此希望這次的訪台是再次肯認美國國會對台灣人民的支持以外，對於一些負面的影響亦能夠有所計劃、有所防範。台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中基則認為，目前中共因為白紙革命和國內經濟下滑已經自顧不暇，因此若此時麥卡錫訪台，中共應該不會啟動更大的軍事衝突。況且此前中共面對多國政要訪台亦相對低調了很多，只要中方佢唔刻意咁去升高軍事嘅脅迫同威脅，我相信美方同台灣一定就會翻到所謂嘅一中政策咁樣嘅一個平衡嘅維持現狀嘅政策基礎上去進行合作同互動。但如果話中方佢嘅侵略意圖越嚟越明顯，咁我相信美台之間嘅安全本質亦會隨住做調整、做改變。所以这个是一个三边关系，是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